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请大家翻开圣经，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上一次呢已经很快要完成第三到八节的研读了，但是无法讲完最后一段，所以今天基本上只有一个要点，然后总结这段伟大经文的一切。我们已经说过，使徒保罗在监狱里，他正在承受非常悲惨的环境，不仅物质方面被剥夺，而且侍奉方面也被剥夺，他失去了四处行动的自由。他与他所爱的人分隔了，他也正被其他奉基督名的人攻击。这些攻击呢，既不公平又无情。这些人呢，传播流言说他坐牢呢，是因为主把他闲置了，因为他的事工失败。尽管如此，整封书信中他都表达了喜乐。写这封信的理由是，他在监狱里收到腓立比教会借以巴弗提送来的爱的礼物，他带来钱来帮助保罗，并收到指示要与保罗待在一起，这样保罗就可以不仅在财政方面，也可以在个人方面被服侍。保罗因腓立比教会的爱和感情而感到受宠若惊，给他们回了这封信，向他们表达他的爱和关心，就是希望他们能维持合一。他已经知道他们拥有的合一，并且向他们表达，尽管他面对负面的环境，却有喜乐，并且也把以巴弗提拆回去，因为他认为他们更需要他。所以这是喜乐的信，内容是说别担心我，我很喜乐，很满足，神在工作，没有什么可以触碰我深层的喜乐，即便任何负面环境也不能。所以这真是喜乐的书信，表达了对腓立比教会的爱。他们跟保罗有着非常不同寻常的关系，他们经常送他钱作为礼物，当时呢没有别人这么做，他们的心联系在一起，这是其他教会不具备的。所以他以爱、喜乐、教导和鼓励回信给他们。这封书信开场的时候包含了喜乐的元素。我们看第三到八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 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在这里呢，保罗表达了他喜乐的几个方面和元素。尽管喜乐只提到了一次，是在第四节，但是一切都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以至于任何读者都可以明显看出，他在这一段开场段落中浸润的态度就是喜乐的表达。当然，他的喜乐就是借着圣灵所产生的主的喜乐。但是他想到他与腓立比教会的关系的时候，这份喜乐更是满意。我们已经谈到过神想要在我们里面产生喜乐的事实，但圣经也教导我们有责任在神里面产生喜乐，这是令人震惊的想法。我们作为罪人，应当在我们全能无限圣洁的神的恩典里面喜乐，这并不那么引人注意啊。但是无限全能圣洁的神对我们感到喜乐，这有点令人吃惊，但是他确实如此，神对你我感到喜乐。首先，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里呢一系列奇妙的比喻。第七节，迷羊的比喻。主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指的不是天使喜乐，而是天堂为悔改而喜乐。第十节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指的不是天使欢喜，因为这是天使面前的喜乐，这是神的喜乐。所以当你我悔改的时候，神会喜乐。第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或者让神快乐。然后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第二就是信心可让神喜悦，我们对他的信会带给他喜乐。诗篇接近结尾的一章第147篇第11节说，耶和华喜爱敬畏他的人，主呢特别喜爱那些敬畏他的人。那意味着最真实最纯洁的敬拜和爱慕。我们还能如何让神喜乐呢？借着从最终悔改，相信他，敬拜他，爱慕他。箴言第十五章第八节说，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带给神喜乐的另一件事就是祷告，就是我们与他的团契。历代至上的最后一章第29章的17节说，我的神啊， 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们透过悔改、信心、爱慕、祷告、公义或者正直，来带给神喜乐。箴言第十一章第二十节补充说，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完全的啊，不仅是公义的行为，而且是完全的性格。接着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二十一和二十三节，在主的比喻中他说，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就是主对信是仆人的喜乐。所以作为信徒，我们可以透过悔改、信心、爱慕或者敬拜、祷告、公义的行为、完全的性格、信实的服侍，来给神的心带来喜乐。那些事情让神对我们感到喜乐，哇，何等奇妙的想法啊！那么我们这些有罪、软弱、脆弱的人，应该如何更在爱我们的神里面喜乐呢？我们不应该毫无喜乐呀，我们的生命中不该有一刻是我们没有流露圣灵果子，就是喜乐的时候。我们说过，属灵的喜乐与环境没有关联，属灵的喜乐完全与快乐是不同的。快乐是意外偶发的，机会随机特殊的。属灵的喜乐是神的礼物给那些信福音的人，借着圣灵在他们里面产生出来，因为他们相信并顺服话语，尽管掺杂着试炼，并仰望永恒的荣耀，那就是属灵喜乐的神学。所以作为信徒，当我们行在圣灵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那份喜乐。好，现在我们要看最后一部分喜乐的元素。我们已经讨论过第三节关于回忆的喜乐，保罗对他心中所有甜美回忆的喜乐。我们讨论过圣灵可以擦除负面的记忆，与圣灵和谐的心通常会看到人就记得喜乐的原因。然后我们讨论过代求的喜乐，他为他人的祷告和请求，对他而言比他祷告生命中的任何事情更让人喜乐。他至高的喜乐就是为他们祷告，而不是为自己祷告。第五节是参与的喜乐，他们是与他一起服侍的同工，扩展福音的伙伴，他对此感到喜乐。从第一天开始，吕底亚在河边相信，直到如今，他们都是事工伙伴，喜乐源泉。接着上一次我们看了期待的喜乐，第六节，他因他们会变成的样子而喜乐。在教会里要谨记教会将要变成的样子，这是何等重要。如果我们太专注于教会现在的样子，或者太长久的看教会现在的样子，就会偷走我们的喜乐。如果我们看教会将要变成的样子，就有大理由喜乐了。好，现在最后一点就是爱的喜乐。保罗体验到，在一个爱的人、有深爱的人心中涌流出来的喜乐，就是很高、很丰富、很美妙的喜乐。 有什么关于喜乐的表达，比爱的喜乐更伟大的吗？有什么会比爱的喜乐让一颗心更愉快的吗？第七节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正是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常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他的心涌流着，这几乎是最高点。他开始的时候为每一个回忆喜乐，然后为他能够带球而喜乐，然后因为他们的参与而喜乐，然后为他们将要成为的样子而喜乐。现在他在结尾说，总体而言，我的心中是如此深深地拥有你们，我如此热切地关心你们，以至于我的喜乐被深层的爱催逼。第七节有一些元素对我们很重要。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这是由于你们向我所做的事情啊，因为你们对我如此之好，你们在我的心中已经留下了很深的位置。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啊，它有一种很强的应当之感。这里的希腊文指的不仅是被期待的，不仅是礼节性的，不仅是合宜的，还是应当的。这在道德上是应当的，在神面前是应当的，这会尊荣神，这会表达感激。这就是我应该回应你们的方式。保罗呢，有一种很强的应当之感，他被在神面前应当做的事情深深的催逼。他没有为自己的爱要求奖赏，他没有期待鼓励，他不是自私自利，不是居高临下啊！他断然地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为我做了这么多，我不过是在做应当做的事情。他的表达中呢，有谦卑。他说，我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什么样的意念呢？第三节，觉得感恩。第四节，觉得喜乐。第六节，觉得有信心。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有这样的意念，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这里用的希腊文词基本上的意思是思考。这个词呢，首先表达心智的倾向或者态度，这比单纯的认知要深得多。最好在这个语境中呢，把它翻译成有这样的关心。顺带提一提，在腓立比书中，他呢喜欢用这个词，他在第二章用了两次，在第三章也用了两次，十五节和十九节。第四章的第二节用了一次，在第四章的十节又用了两次。他喜欢用这个词，这个词呢，表达了新的态度啊，关心。这真的是他所说的。这是理解力的行动，但是这个理解力的行动也触及了感觉，所以我喜欢关心这个词。他说，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关心，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我有这样的意念，是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我心里常想着你们。 他的意思基本就是我深深的爱你们。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第三节，他说，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我的意思是，这个人说，你们是我的一部分，你们已经被编织到我的存在结构中，你们常在我心里。在你的生命中或许有像那样的人，他们在潜意识里面，他们经常浮在表面，你思想他们，你爱他们，你想到他们，你纪念他们，你为他们祷告，或许你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他们了，或者没跟他们说过话，但是你把他们藏在心中。他们的生命中有些东西将他们与你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了，他们常在你心中，他们深深地在你的存在里。他在说人格的深层次，心就是思想和感受的中心。对于圣经中你想要如何使用心这个词，不可以太机械的理解，因为这个词呢以很多不同方式来使用。但是基本来说，当箴言书第四章的23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是在说你内在的人，你内里的存在深度。我把你深深地放在自己里面。例如《使徒行传》第八章37节，我们用心来相信。《申命记》第11章13节，我们用心来服侍，全心服侍主。《申命记》第26章16节，我们用心来顺服。《列王记上》第2章第4节，我们用心来跟随。《箴言》第3章的第5节，我们用心来相信，全心信靠主。我们用心来爱，尽心爱主你的神。以弗所书说，我们甚至用心来行出神的旨意，从心出发做成神的旨意。彼得前书第3章，我们用心来敬拜，这是我们存在的中心，我们行动的中心，我们思想的中心，我们感觉的中心。这就是为什么诗篇第51篇第10节说，你们要有清洁的心。诗篇第119篇36节，你们要有顺服的心。诗篇第86篇第11节，你们要有敬拜的心。马太福音第22章37节和其他地方说，你们要有爱的心。心就是你人格的深度。保罗说的是，你们深深在我里面，你们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这是美丽的事情。每次想起他们就充满喜乐，这是爱的喜乐，他爱他们，就是那份爱产生了喜乐，遮掩了许多罪，忽略了弱点。腓立比教会有弱点呢，他们也是人呢，他们挣扎于合一的问题。这是保罗在这特别的书信里每一章几乎都提出的，其中有担忧。那个教会没有大问题，
他们不完美，但是他对他们深深的爱遮掩了所有这些问题，并且有喜乐涌流，是爱的喜乐。经历这件事是很美妙的。当保罗想到腓立比教会，他就经历到这一点。什么造成的呢？他说，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这是因为你们参与到我的生命中，这就是使你们受我钟爱的原因。这是因为你们对我而言很重要。在我捆锁之中，如我说的，他在此呢是罗马的囚犯，他们对他很怜悯，送钱给他，差以巴弗提到他那里陪伴他。以巴弗提执行他们的愿望到了一个地步，他几乎要杀死自己，他如此努力的工作。第二章的30节说，他因为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哇，这很奇妙耶。这个腓立比群体深深的爱保罗，所以他们差了这个人去。这个人心中带着他们对保罗的爱，这一份爱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为了仕途为保罗做他们想要他做的事情，而几乎要杀死自己。哇，是很深很深的委身呐！就是这一点使保罗爱他们。那不难理解啊，当人们如此去爱的时候，他们就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一个位置，当然就是如此的嘛。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证实这个希腊文词和保证某件事啊有关系。辨明和证实这两个希腊文词都是法庭上使用的法律术语。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在那里。当我坚守福音的时候，你们与我一同坚守。无论是在监牢中，在法官面前被盘问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他受捆绑那是很清楚的。他说辨明证实福音的意思可能是具体指涉他受审判的第一个阶段，这个审判使他下了监牢，这个审判的第二个阶段即将要来了，并且会决定他的命运，他会不会被释放，至少是这一次，直到以后再下监就失去性命了。他也可能讲更广的辨明证实福音，是他完满事工的一部分啊。无论什么时候，他说你们都在那里，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你们与我站在一起，你们不以我为羞耻，你们不怕与我认同，你们不怕付出代价，你们帮助我，你们是一起的伙伴，依靠神的恩典，你们减轻了我的受苦，你们与我合作辨明福音，愿意受苦。那就是为什么你们常在我的心中，那就是为什么我的心欢喜雀跃。然后他把这份爱带到了第8节，非常非常具有表现力的那里。他说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有几次啊，当他想要确证某件事是无庸置疑的时候，他就用了那个用词，他请神来证实他心中态度的真实性。 他正在处理的是人们看不到的，就是他的心啊，他们看不到他的爱，所以他想要他们理解他的感受是何其真实。他说，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神可以看得见，神就是证实我所说敬畏真实的那一位。我切切想念你们众人。保罗喜欢用众人这个词。第三节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我在我的每个祷告中都带着喜乐为你们祷告。所有这些人都是他喜乐的原因。我切切想念你们众人，这个动词的意思是渴望，而热切的渴望，渴望的心。他在第二章二十六节用了这个词说到以巴弗提，因为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这个群体啊，如此的有爱，这个去跟保罗同在的人病了，腓立比教会关心他的病况，他们很难过，保罗也为他们的难过而难过，以至于他可想他们。保罗难过是因为他们为以巴弗提病了而难过，以巴弗提也为此而难过，所以他要差以巴弗提回去。这是有爱心的团体，这些人真的连在一起了。他在第四章第一节再次用了这个动词，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啊！他爱他们，他称呼他们我所亲爱的弟兄们，他们有美好的关系。他说这份爱是这么深，就是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超自然的，这是基督耶稣的爱，这不是人的自然吸引要深层多了，这是基督赐给他们属基督的人，这是神的爱流到心中。这份爱正是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从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开始的清单，他说，我爱你们，我以基督耶稣的爱来切切想念你们。这是超自然的爱，这是基督式的爱，是深层的渴望。心肠这个词呢很有趣，新美国译本用了心肠这个词，旧权威版说的是同情心。这个希腊文词基本上指的是身体里面柔软的内部器官啊，这是有趣的术语，顺带提一提，在希腊文中是用来表达怜悯之爱最强烈的词。当他们真的想要表达怜悯的时候，他们会说，我用我的心肠来爱你们。你们下一次写贺卡试一试用这个词，内脏。词典说，这与身体里面的柔软部分有关，我们用这个部分来感受情绪。你身体的这个部分，你所有内在器官所在的位置会回应你的情绪，这是毋庸置疑的，你会高度的情绪化，你的肺部就开始有反应了，你会气短，你进入某一种情绪，你的心脏就会开始快速的跳动。你看着某个你爱的人，你的心脏就会噗噗噗噗直跳，改变你的心的悸动。你经历压力和深层感受，就会使你的胃焦虑， 你的胃就会释放信息，你身体的这个部分有回应深层渴望的方式，那就是这个词的意思，是非常富有表达性的。保罗在说，我里面的一切，甚至是我的身体，都切切想念你们，我想到你们，我的心就会跳得快，我的呼吸会短促，我的胃也感受到了，因为我是如此想念你们。是的，还有什么会催逼一个人为别人如此的祷告呢？一天又一天，正如他为那么多教会所做的那样呢？他有超自然的爱，这爱被腓立比教会温暖的爱和良善的关怀增强和丰富了。这份爱和关怀深深地感动了他，他们被编织到了他生命的结构中，当他想到他们，他就在自己里面感受到，而这让他喜乐，那就是爱的喜乐，那就是喜乐的一个元素，或者这是喜乐的所有元素中最甜美的。而喜乐从神而来，喜乐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得到表达，当我们与他人分享生命，喜乐就涌流出来，去触碰也在关系中得到了回报。好，让我总结一下，神子民的团契应该是喜乐的团契，我们应该体验到圣灵赐予的那份喜乐，其中有喜乐的记忆，喜乐的回忆，也为待他人而非待自己请求的特权而喜乐。我们应该经历到这样一份喜乐，就是感谢神，为了那些与我们同行的人，为了那些使我们在事工的成功和团契的丰富中喜乐的人。我们应该晓得，这样一份喜乐就是知道人们在神的计划中会变成的样子，神动了这功，也会成就这功。我们应该这样喜乐，就是由于互相无私的牺牲而产生的深层的爱，热切的爱，被这份爱连在一起，那就是保罗拥有的喜乐，那就是负面环境无法触及的喜乐，基督徒满足于迥然不同的环境，这与非基督徒不同。对于非基督徒，喜乐必须来自外界，对于我们来说，喜乐是从里面涌流的，外在的喜乐是短暂的，内在的喜乐是长期的，永久的，深层的，令人满足的。我们当中没有人可以缺乏喜乐而活。我们已经谈论过喜乐的积极元素，我们要在腓立比书中更多的谈论喜乐。我们或许会打仗，敌人会通过很多方式来夺走我们的喜乐。我和你们分享几个原则，就是会让你失去喜乐的事情。当我们看到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产生喜乐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是我们需要防备的。有什么可以偷走我们的喜乐呢？什么会造成喜乐的缺失呢？第一，假救恩，也就是说没有圣灵寻求喜乐。有一些人在寻求喜乐，这是难以琢磨的，他们会变得很沮丧，生命不快乐。或许他们在教会里面，并且活跃参与教会，或许他们认为他们在追求公义的行动，他们尝试变得敬虔，体验喜乐，但喜乐 从没有来，因为喜乐是圣灵的工作，而他们没有圣灵，因为他们不是属基督的，没有真喜乐，因为基督不在那里，就没有喜乐的真能力，过程就会变得非常沮丧。我个人相信，教会充满了不是真正得救的人，他们因此没有圣灵，因此喜乐变得琢磨不定，消失不见了。许多这样的人花时间在教会里面，从来不能在他们的生命中发现喜乐，他们强颜欢笑，于是他们就离开了，很沮丧，很失落。所以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了喜乐，如果喜乐对你来说一直是琢磨不定的，请回到起点，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3章5节说的，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你可能在追求你不可能追逐到的东西，你可能在寻求你永远也找不到的东西，因为你完全没有神的圣灵。换言之，要确保你得救了。第二，撒旦和鬼魔会做一切事情来偷走你的喜乐。毕竟彼得前书第5章8节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地狱大军会努力用各种方式剥夺你的喜乐。我们需要意识到并且很警惕，夺走信徒的喜乐一定是撒旦的计谋和努力，可能会以很多很多种形式出现，我们必须理解这个来源。现在我们要具体谈一谈基督徒。撒旦很明显是喜乐的窃贼，而缺乏救恩意味着缺乏喜乐。然后第三，就是对神的主权理解不足，换言之一直发愁，好像神不再掌管，担心啊，充满焦虑啊，感觉其他掌控你生命的威胁，或者你自己无能力控制生命的威胁，忽略神是蛮有主权的现实，无论发生什么，神都在掌管。用罗马书第8章28节的经典术语来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于基督徒而言，首要理解的教义就是神的主权，这是首要的，包容万有的现实，可以让一切都纳入视角中，神掌管一切。如果你不理解，就会为了喜乐而挣扎了。对神主权的理解不足，会夺走你的喜乐，会夺走哈巴谷的喜乐。他呼喊说，还要多久，多久啊？他把所有忧虑卸给神，然后开始背诵他对神的了解，到预言的末尾，环境完全都还没有改变，一点也没有，但是他的态度改变了，所以他会说，我要因救我的神喜乐。如果你理解神的主权，你就会喜乐。第四，没有祷告，那就无法把事情交托给主了，把事情留给了自己，忧虑担心烦恼啊，试图自己精心安排生命的所有元素，从来不祷告，这会引发沮丧而非依靠。这太关键了，在今日教会里面也是如此缺失的。我们以辅导替代，在很多情况下，你不是带着需要到神那里， 而是去找某人，他坐在桌子对面，大概告诉你一些既没有主权又不是超自然的事情，即便是人最好的洞见，与神的帮助相比却是大相径庭的。难怪雅各说，当你的生命缺乏能力，当你完全软弱，当你不再自己去支取神的资源，就去教会的长老那里，让他们为你祷告。一人所发的有效热切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箴言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把事情带给神，支取神的资源，全心信靠主，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在这封书信第四章第六节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啊，去找神，去找主吧。如果你没有能力，你感到你处于属灵的废墟中，你无法做到了，就去找神。不祷告会偷走你的喜乐，因为你会仓促的各处去找一些解决窘境的方案，而这些窘境呢，只有神能够解决。不要试图精心安排人生，不要试图找一个导师让他精心安排你的人生，去找神吧。以上呢，是从神学的角度看可以偷走你喜乐的东西。好，继续我们的清单。第五，属灵高峰后的低谷，周日之后的周一。你在这里，这是很荣耀的，你被丰富蒙福，被鼓励。然后你在工作间，工作很单调，或者你早晨起来看见脏衣服，周末的厨房和洗衣房就像被空袭一样，车子也脏了，都在这里。你从属灵高峰来到人生单调的低谷，不用说从很棒的属灵经历来到严重的试炼。以利亚是很经典的，他走上加密山，抵挡了巴利的祭司，拿出剑来杀了先知，在山上打败了450名巴利的先知。神从天上降火，烧了祭物、木柴、石头，吞没了水，不可思议的超自然事件。以利亚刚看到伟大的神、大能的神代表他，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回应他的祷告。在加密山上的属灵高峰，在先知的历史上很少有可以匹敌的。然后他从那里就到了想要自杀的地步，他想要神杀死他，他就像疯子跑下小路，坐在太阳下说，杀了我吧，我受不了了，有个女人在追我。这很难理解啊，450个男人对他而言都不在话下，可区区一个女人就把他里面的生命之光吓走了。主啊，杀了我吧。他从属灵胜利的高峰来到了属灵低潮的深处，甚至来到真抑郁的地步，在此他想要死。耶洗别确实投放了一些能力，有时候呢，严重的试炼会紧随着伟大属灵经历的脚跟，让我们失去了喜乐。如果我们在生命中就一直往前走，或许我们不会那样感受到。但是当你从非常高的地方来到非常低的地方，这就会夺走你的喜乐，所以要小心哦。第六，环境的倾向。 有些人在此生是基督徒，但他们对喜乐知得甚少，因为他们从来都从物质世界寻找信号。换言之，他们的情绪被世界的浅薄掌管了，这是对真喜乐的替代。如果丈夫以他们喜欢的方式对待他们，那么他们就有喜乐；如果事与愿违，他们就没有喜乐；如果孩子听话，他们就有喜乐；如果相反，就失去喜乐；如果他们可以拥有想要的，他们就有喜乐；如果他们无法拥有，他们就没有喜乐。换言之，他们都是从物质世界得到所有信号来做出回应。物质主义就是如此，它就是缺乏对神的聚焦和满足，他们看不到神在做工，每个回应都被时间和空间掌管了。多数人是那样生活的，他们喜乐是因为这是大事，他们的喜悦感根据他们得到的新商品。有没有特别事件，去不去旅行而起落，所有这一些掌管了他们的回应，因为他们完全与环境的倾向连在一起了，并且从物质世界获取所有的诱因，那会剥夺你的喜乐，把你放在过山车上，跟真正的属灵喜乐没有关联。第七就是忘恩负义。人生中有很少事情比忘恩负义更丑陋的了。如果我再做一次家长，再养大我已经养大了的孩子，我会为了他们的忘恩负义比其他任何事情更经常、更久、更努力地打他们的屁股啊！当然，比起他们打翻牛奶、扔掉画等等的，我出于愤怒而打他们的事情，那忘恩负义就更值得打屁股了。你们有训练孩子的感恩吗？不感恩的孩子会比一条蛇的牙齿更尖利的。有些人并不聚焦于从主领受的事物上，不在凡事上感恩，无论环境是什么，无论他们看着环境是正面或者负面，他们从来不感恩，因为他们从来不满足。他们不会把生命的试炼看作是从神而来的祝福，让他们更顺服基督。他们从来不满足，从来不说谢谢，源头就是骄傲。还有啊，健忘会偷走喜乐。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无法记住你从什么境况中被救出来的。为什么新基督徒似乎充满了喜乐，而那些得救了40年的人，他们许多人却看起来脾气很坏呀？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从来不知道有一个教会的分裂是由新基督徒领导的，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教会的主要问题是由基督里的新生儿造成的。我从来没有听说教会里面全新的基督徒群体会有什么冲突。我从来没有听说教会里面哪一个悲惨抱怨的群体是全部由刚得救的人组成的。真是讽刺的想法呀。你必须做足够久的基督徒才会那样。因为不知怎么的，我们忘记了从什么境遇中被救出来的，我们失去了新鲜感，而新基督徒 似乎有诗篇第103篇第二节诗人所说的喜乐。经文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请培养记住美好事物的记忆，不要变成没有喜乐、古怪、脾气坏、冷峻的人。你会看到年轻基督徒说，主啊，快点带我回家吧，不要让那发生。第九，对世上的状况不满。有些人失去喜乐，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他们看起来的样子，他们不喜欢居住的地方，不喜欢拥有的恩赐或者没有恩赐，不喜欢他们被给予的生命中特别的地方。他们活着总是好像得到的东西比本来配得的要少。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那一样啊，我不在乎，我可以拥有也可以没有。但是有些人失去喜乐，就是因为他们基本上都不满意。我们都有残疾，都有残障。有些人失去喜乐，因为他们坐着轮椅，因为他们无法得到自以为能力相配层次的工作，因为他们感觉应该更被欣赏，他们不喜欢自己在教会结构中的位置，希望可以做更重要的事情，他们希望更美或者更帅，或者在运动上做得更好，或者在数学上做得更好，或者在学术上做得更好，或者其他的。这也就进入了他们是否拥有物质的领域。第十，就是对未来的恐惧。有些人总是想象着最糟糕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了，他们一直充满了恐惧，恐惧失败，恐惧失去所拥有的，恐惧失去权力，失去名声，疾病啊，死亡啊，对于未来持续的恐惧。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耶稣说，我要走了，但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怕什么呢？有些人活在恐惧中，恐惧所有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万一综合症。第十一，就是靠不被控制的感情而活。软弱的人对自己说的不够多啊，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必须让自己处于控制中。如果你靠不被控制的感情而活，你就会成为受害者，那就是靠肉体而活。中马田在他写的书《属灵抑郁》中说，我认为整个属灵抑郁的问题的主要麻烦就在于我们允许自我对我们说话，而不是让我们对自我说话。他说的对。他写道，生命中多数的不快乐都是因为你听自己的，而非对自己说话。属灵生活的艺术就是知道如何处理你自己。诗篇第42篇诗人感叹呻吟，然后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心啊，别忧闷啊，当仰望神。你为何这么做呢？自言自语对自己说话。 有些人只听自己的，无论他们的情绪说什么，他们是情绪的受害者。别这么做，请对自己说话，控制，不要靠不被控制的感情生活，而是靠在圣灵的能力中控制感情而生活，让自己顺服。第十二，病态的自我分析，那就是为什么我如此讨厌心理学。首先，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圣经给了我们生活和圣洁所需要的一切。但是第二，因为它会让人关注自己的问题，变得病态和自我为中心式的条分缕析的程度，担心失败，担心负面态度、负面结果、负面行动，担心内心深处某个地方有些东西需要揭开，在一大堆过往发生的事情中追查、仓促调查，试图揭开某个秘密，让它突然变得释放，让它得到的结果就是大量病态的自我分析的担子，这根本帮不了他。我们是不足的，那已经足够用来让我们满足了。我不会永远追查，我搞砸了，我知道，我不会一直专注那件事的。哦，你做了这个，哦，天哪，你做了这个，这是你的问题啦，你必须把这个东西拉出来啊，找到什么什么原因啊。到了某个时候，你会被伤害，有人对你不好，如今你可以完全责怪他，那不会让你快乐。病态的自我分析会夺走你的喜乐。忘记背后的事情，不要专注自己，要看别人的事情向前行。第十三，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中心的人总是不快乐的，因为他们总是不满足，那是条死胡同，多么悲惨呢、啊、无私的人总是满足的，因为他们不会向你求任何东西。最后呢，就是罪疚感，不愿意接受原谅，对许多人而言会是这样的，我就是无法原谅自己啊。你提醒他们说，但是神原谅你了呀。哎，我知道，我知道，但是神不理解我的标准呐、啊。我的朋友啊，你有一个上帝情节，你爬到了三一神的前面，神早就原谅你了，你却无法原谅自己，这是很大的自我问题。对许多人来说，就是那个罪，他们生命中的某个地方有罪，或者一小段时间的罪，他们无法为此原谅自己，所以他们一生费力前行，总是要回到那一件事，这对神已经不是问题了，这就是他们生命中的喜乐窃贼。何等浪费精力啊，浪费了不必要的罪疚感。这就是为什么我看不到追查以发现罪有任何好处。有人说我们需要发现隐藏的罪，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认为我需要追查以找到隐藏的罪，如果神在我生命中动工，他会把那罪带出来的。问题不在于找到罪，而在于对付罪。我不需要追查以发现主已经赦免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浪费精力这么做呢？这会偷走你的喜乐。我盼望这些比较实用，你们可以防备，因为当我们研读喜乐，追求圣灵里面的喜乐生命的时候，你或许会抗拒。让我为你们读出一段祷文作为结束。这是圣经中 我最钟爱的母亲祷文，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这就是态度，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他很喜乐，那就是我们需要有的态度，喜乐的态度，在我们的关系中满意，并让我们可以像保罗看待亲爱的腓立比教会那样看待别人。好，让我们一起跪下祷告。父啊，我们被西番雅先知提醒说，主因你喜乐而欢呼，我们很惊奇，你居然为我们而喜乐。主啊，愿我们在一切事上都为你而喜乐。愿我们听到保罗的劝告，他说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愿我们不要让喜乐的窃贼偷走我们内心的快乐，帮助我们守护，帮助我们行在圣灵中，被圣灵充满，体验到他所产生的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愿我们知道快乐就是圣灵会在我们里面产生的快乐。主啊，完成你所有美善恩慈的工作，愿我们今生是喜乐的，在来生也知道无法言语的喜乐，充满荣耀的喜乐。父啊，我们感谢您，为了您透过基督在我们所有人心中的工作，这是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